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前防长艾斯珀呼吁扬弃一中政策，台湾学者称美中对峙，台湾安全压力升高。
那美国的执政者是不是准备好？另外就是这样的做法对于台湾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当美国与中国大陆进入了更直接的冲突的时候，台湾夹在两强之间，感觉上不会有太多的自主的空间。
欧洲议会副议长会晤蔡英文总统，强调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人民决定。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正在重塑全球芯片市场。
China invests for political reasons, not economic reasons or business reasons, and that leads to global overcapacity.
他说，中国对芯片产业投资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或商业原因。
直播安倍遇刺时哽咽，被中国粉红网暴，记者不堪重压自杀，仍遭幸灾乐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前防长艾斯珀呼吁扬弃一中政策，台湾学者称美中对峙，台湾安全压力升高。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长期以来呼吁美国检讨一中政策。他7月19号进一步表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50年来已经有所逆转，而美国自1979年以来秉持的一中政策也已不足以防堵台海的潜在冲突，因此是时候美国该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不过台湾有分析人士认为，一中政策仍是美中关系的基础，美国若是贸然扬弃转向战略清晰，恐引来中国强烈反弹，对台湾不见得是好事。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宇宙编辑播报。
艾斯珀率领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团于星期一7月18日抵达台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另外两位团员分别是意大利前总统外交顾问斯特凡尼尼和大西洋理事会资深副会长帕维尔。这个访问团此行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部长邱国正等高级官员，并且与智库商界就印太地区的安全经贸形势以及台美欧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埃斯珀在会见蔡英文的时候表示，西方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俄罗斯，而是在亚洲的中国持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威胁区域内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包括位于前线的台湾。他说，华府政策圈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是美国的战略挑战，但是台湾是美国应该支持的好朋友。埃斯珀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呢已经失效，也应该重新检讨对台湾的所谓的战略模糊策略。他认为一中政策呢是美中建交时所奠定的基石，美国国务院以及在台协会一再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历来依循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以及6项保证。对于埃斯珀的建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随即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反对，称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玩弄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埃斯珀在访台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在70年代承认一中政策，是认识到当时海峡两岸虽然分治，但是都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多数台湾人已经不再自认是中国人，更坚持台湾并不属于中国。因此，当初美国制定一中政策的两大身份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已经不再存在。埃斯珀说
："And it has its own identity now."
台湾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这跟当初阐明一中政策时完全不同的情景。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美国内部讨论我们未来的政策是什么，而不是建立在过去的构架和1970年代的构架上。
与此同时，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历年民调显示，在1992年时，台湾社会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是 17.2%， 认为是中国人的占 25.5%， 持双重认同的是 46.4%。 但是到了今年6月，已经有高达 63.7% 的民众认为是台湾人，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减到只剩 2.4%。昔日主流的双重认同也已经只占 30.4%。 艾斯珀指出，一中政策呢已经过时，不再适用现今的美中台关系，更何况中国总是把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混为一谈，而且现行的政策也无力防堵台海的潜在冲突，因此华府高层急需制定跟得上时代的政策。在一中政策的基础上呢，美国也采取了战略模糊立场，也就是说美军不明确对台海可能的冲突做出具体的承诺，一方面让北京有所忌惮，不敢轻启战事，另外一方面呢也防止台独激进。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五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明确表态，台海如果爆发战事，美国将军事介入保台，一度被外界解读为已转向战略清晰立场。艾斯珀说，美国不再需要维持战略模糊，因为多年来台湾领导人一向很谨慎，少有主动挑衅中共，但是呢反观中国呢却是长期霸凌台湾，仍然没有放弃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引起美国的关切，因此呢他呼吁美国的对台立场应该转向清晰。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不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是怎么样的，关键呢是拜登政府的主要亚太政策官员仍然坚持一中政策，并且主张维持战略模糊对美国最有利，这样的信念很难打破。黄奎德说，艾斯珀在国防部长任内不改革一中政策，等到卸任之后才提出来已经不具备影响力。他认为或许艾斯珀自认为说出真话，但是美国的决策是位置决定脑袋。黄奎博说，
政策的讨论可以有很多种，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呢，任何在位的执政者都必须要注意到，扬弃了这些东西其实就等于表示跟中共当局会有更直接的冲突。那美国的执政者是不是准备好了？另外就是这样的做法对于台湾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当美国与中国大陆进入了更直接的冲突的时候，台湾夹在两强之间，感觉上不会有太多的自主的空间。
黄奎博研判，中共军机目前主要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但是如果美国扬弃一中政策激怒中共，中共恐派遣军机常态化穿越台海中线，极尽挑衅，届时台湾的国防安全将承受更大的压力。而他认为，至于战略模糊，美国眼中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谨守台海现状也不会激进，但是中国仍然认为蔡英文搞的是缓步台独，通过教育和文化为台独蓄积能量，因此美国如果转向战略清晰，北京恐怕解读为美国按住台独势力，反而给了中国动武的借口。而艾斯珀此行呢，也对台湾的防卫政策提出了几点建议，这包括台湾要提高国防预算，强化不对称作战能力，男女都应该纳入兵役制度，并且加强后备军人的动员能力。他说，如果四点都能做到，代表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将让美国及盟友更加有信心，也能削弱中国武统的野心。对于艾斯珀的建言，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以热心有余但脱离现实来形容。接种以书面形式告诉美国之音，以今年台湾 GDP 的预估值新台币 22.58 万亿来计算，如果依照艾斯珀的建议，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是7226亿台币，相当于政府全年预算的 32%。 这将对台湾的教育、科技和交通等建设造成资金排挤。 恐怕反而会弱化台湾的整体国力。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从台北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北京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后，美舰首次公开穿越。美国海军表示，隶属第七舰队的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星期二7月19号穿越台湾海峡。据信，这是自北京上个月突然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驶过这一水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驱逐舰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通过国际水域，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例行通行。中国东部战区随后发文表示，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实施了全程跟踪警戒，并指责美方公开炒作事件。声明说，美国频频挑衅作秀造势，充分说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月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月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突然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他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的水域由两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北京在台海地位的立场变化引发了美国的警惕。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包括穿越台湾海峡。在过航台湾海峡前，本福德号驱逐舰上星期六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航行。第七舰队说，本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和台湾对无害通过施加的限制，从而维护了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海洋自由与海洋的合法使用。中国称此群岛为主权属于自己的南沙群岛。此前美军表示，本福德号驱逐舰还将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三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行使航行权和自由权。中国军方称，本福德号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被中国军队驱离。
欧洲议会副议长会晤蔡英文总统，强调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人民决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欧洲议会副议长尼古拉贝尔星期三7月20号在台北的总统府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期间他强调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并且呼吁北京与台湾展开相互尊重的对话。蔡英文说呢，台湾位于民主防线的最前沿，期待跟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具有韧性的民主阵线。贝尔率领的一个欧洲议会代表团星期二一早抵达台北，对台湾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星期三前往总统府与蔡英文总统举行会晤。贝尔的访问是欧洲与美国的政治人物为遏制中国威胁而加强与台湾互动与合作的最新行动。北京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国际上表现越来越强势，同时也增加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路透社独家报道称，中国试图阻止联合国人权高专发布新疆人权报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通过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内起草和传播联名信的方式， 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放弃发表各界高度期待的新疆人权报告的计划。路透社在一则独家报道中指出，该社记者看到了中国政府就此起草的一份信函，而且另有三个收到此信函的国家的外交官也证实了此事。米歇尔·巴切莱特今年五月不顾美国政府及众多人权组织和公民团体要求他推迟或取消对中国及新疆地区访问的呼声，坚持在封闭状态下实施与中国政府达成的访问计划，并因为在访问期间和访问之后对中国政府过分迁就和软弱而受到人权组织和公民团体的严厉而广泛的批评。巴切莱特也因此而以个人原因宣布放弃寻求连任。路透社引述四个不具名消息来源、三名外交官和一名人权专家的话说，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函对新疆人权报告表达了严重关切，并希望阻止这一报告的发表。
直播安倍遇刺时哽咽，被中国粉红网爆，记者不堪重压自杀，仍遭幸灾乐祸。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多家中文媒体报道，中国旅日媒体人曾颖因为在直播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时一度哽咽，连日来遭到中国粉红不断谩骂和网爆。他因为不堪忍受这样的语言暴力，星期二在东京寓所自杀，目前在医院抢救。就在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安危担忧之际，中国的网络全民依然对他百般侮辱。曾颖是中国官方网媒澎湃新闻的驻日记者，今年7月8号在直播讲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时表示，对日本人来说，安倍是非常为日本国家考虑的，也为中日友好做出非常巨大的贡献，期间他一度哽咽。随后曾颖遭到中共粉红网军的网暴攻击，他的中文社交账号充斥着恶毒的谩骂，只有清华大学教授肖英等少数人为他发声。据称患有抑郁症的曾颖最终不堪重负，19日在朋友圈坦然发布了遗书之后自杀。他的遗书说，很平静地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32岁的我决定要离开。他简单介绍自己不算太长的人生，说这一生过得好值得，我才30出头，除了没有成家生子，我什么都体会过，我的一生在同龄人中是激荡而丰富的一生，很高兴在这一生里能够认识你，感恩，再见。曾颖自杀消息传出之后，曾经欢呼安倍晋三被刺杀的中国网络暴民仍然没有展示丝毫同情，有人发文称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再活过来就不礼貌了，安倍桑也很期待与他相见呢。不过也有一些慰藉美女才女于一身的曾颖祝福，希望他挺过来，好好活着。
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西方取消俄谷物出口制裁交换乌克兰粮食出口。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准备促进乌克兰谷物从黑海各港口外运，但是他希望西方国家取消对俄罗斯谷物出口的制裁。普京在伊朗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讨论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计划后提出了这项交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断了乌克兰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全球粮食供应的压力。联合国一直介入有关恢复粮食外运的会谈。
斯里兰卡议会秘密投票选出前总理出任总统，应对烂摊子。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斯里兰卡议会在星期三的一次秘密投票中选举不受欢迎的代总统维克勒马辛哈为总统，希望他长期任职政府的经验能够帮助斯里兰卡走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尽管这个举动有再次激怒几个月以来一直抗议的公众的风险，但是抗议者整体的反应目前相对平静。 根据路透社报道，曾经六次担任总理的维克勒马辛哈在有225个席位的议会获得134票的支持。尽管遭受几个月燃油、粮食和药物短缺的公众对包括维克勒马辛哈本人在内的统治精英感到愤怒。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20号报道说，除了管制失误、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因素之外，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推手是中国。北京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斯里兰卡外债的约 10% 是欠中国的，这使得斯里兰卡陷入了北京批评者所称的中国的债务陷阱。
中国近年来倾举国之力发展芯片产业，尽管基本局面还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但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中已经逐渐形成一定的优势。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正在重塑全球芯片市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哈佛大学教授雷厄姆·艾利森和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最近联合撰文指出，中国半导体行业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有望在2025年超越台湾，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产地。美国处在输掉这场芯片竞争的边缘。最近彭博新闻社也公布数据说，目前中国的芯片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在过去的四个季度中，全球20家增长最快的芯片行业公司中，有19家来自中国。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只有8个。尽管中国的高端芯片产业被普遍认为远远落后，但是该产业链中，中国也有一些强项。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国公司或已经接近甚至赶上国际先进水平。随着半导体晶圆越来越轻薄化，激光加工已经替代了传统的切割方式。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上星期到武汉期间，首先走访的武汉华工激光工程公司对习近平说，该公司已经攻克了这项卡脖子的技术，他们自己主持研发的集成电路板激光刻蚀设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习近平回应说，光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有条件率先实现突破的高技术产业。在芯片储存方面，中国国企长江存储已经开发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计算机闪存设备芯片。日经亚洲最近报道说，苹果已经考虑使用中国的存储芯片。报道说，苹果去年以来一直在测试长江存储的闪存产品，最早可能在今年下达一定的订单。在为超级计算机中央处理器提供动力的芯片方面，中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其超级计算机已经不再依赖美国的芯片制造技术。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或为其对某些关键原材料的几乎完全的控制。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生产的硅材料约占全球总量的 70%。 金属钨凭借着优异的力学、热学、电学等性能，成为从火箭发动机、喷管喉部材料到半导体芯片等众多高科技产品不可缺少的材料。中国是产钨大国，钨资源储量占全世界总储量的 70% 左右，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80%。 而另一种半导体制造中必不可少的金属材料镓，更是中国几乎完全控制的材料。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年度报告，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仅有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生产少量的镓。据国际半导体设备材料协会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中国连续两年是全球购买半导体生产设备最多的国家，仅去年一年就达到了296亿美元。中国进口的设备虽然不是最新的设备，但是呢，也意味着中国在中低端芯片的产能会大幅度提高，而世界上大部分电子产品所需的芯片产品并不需要最高端的芯片。 艾利森和施密特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建造了32家半导体超级工厂，而世界其他国家只建了24家，美国一家也没有建。他们指出，虽然拜登政府已经借创新与竞争法案向半导体制造业投资约500亿美元，但国会目前仍就这项法案进行磋商，还没有通过。即使通过了，美国的投资也仍将仅为中国政府未来支出金额的三分之一。韩国最大的传媒中央日报最近援引一名北京大学的韩国专家提供的数据报道说，中国目前有7万多家半导体相关企业。他说，这就是中国的半导体的人海战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易斯说，中国正在重塑全球芯片市场，其战略目标是取代西方的供应商，谋求重组全球秩序，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
China invests for political reasons, not economic reasons or business reasons, and that leads to global overcapacity.
他说，中国对芯片产业投资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或商业原因。中国将以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降低低端芯片的全球价格，这将导致全球产能过剩，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芯片公司、更多的芯片和更低的芯片价格。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生产了3594亿块集成电路，同比增长 33.3%。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凯文·克莱曼说，
China is very much focused on self-sufficiency at the moment, but it does export chips, and once it becomes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chips,
中国目前虽然也在出口芯片，但是呢，主要目的仍然是供应链自给自足。中国最早可能在2025年，更可能的是在2030年成为全球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到时候其他国家肯定会依赖中国的芯片。虽然有这些成功，但中国真正的突破或来自美光科技去年一项革命性的创新的启示。总部位于美国爱德华州的这家半导体公司去年宣布，他们用上一代工艺机器深紫外光刻而不是极紫外光刻，率先于业界突破了 eAlpha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程技术，并且已经批量出货。这意味着美光用深紫外线光刻技术在晶圆上布置的单元芯片的细节完成了其他公司用波长更小的新一代极紫外光刻机也没有完成的工艺制程。与极紫外相比，深紫光刻机并不像极紫外光刻机那样依赖美国的技术，也不属于最新的技术，因此并不在美国的制裁之列。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根说，以上一代的深紫外光刻机生产先进的芯片，这种创造性的另类思维可能对提振中国半导体前景大有帮助。在美国的制裁下，中国无法获得最高端芯片的制造设备，也缺乏先进的设计软件，这些大都由美国公司主导，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制造最先进的芯片也离不开美国技术。中国目前的水平在14纳米，与国际领先水平有2到3代的代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说，中国在这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最终也许会赶上，但不会在最近几年。
They were lucky they would be able to make more advanced chips by 2030. A lot of the
他说，如果运气好的话，中国有可能在2030年的时候有能力生产较为高端的芯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一个国际环保组织表示，中国在今年第一季度批准了8.63兆瓦燃煤发电厂建设， 这个规模达到2021年全年数字的一半，显示中国对能源安全的考量超越了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担心。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